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美联储预计将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再次的开始扩大它的资产负债表。那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对，这个事情确实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
那就是说，怎么说吧，美联储的这个决定会怎么去缓解市场的焦虑，以及怎么去影响债券收益率，还有一些金融市场的一些交易策略吧。
哎，那第一个问题咱们就来聊一聊，美联储到底什么时候会再次扩大资产负债表？
就现在目前的这个预测哈，就是美联储可能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就开始再次的扩大它的资产负债表，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一月份开始，但是最晚不会晚于三月份。
哦，听起来时间点确实挺明确啊。
是啊，然后他们可能会每个月净购买大概3500亿美元的国债，这样的话会让它的资产负债表每个月增加大概2000亿美元。同时他还在减持他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哦，
那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是为了安抚市场，让美国的偿债能力看起来更可信一点，同时也降低债务的成本。
哎，那市场焦虑的缓解是不是已经在金融市场上面有所体现了呢？
嗯，这个肯定啊，这个已经体现在好几个方面了。第一个就是自从市场开始预期美联储要结束量化紧缩之后啊，基金经理们对于这个预算赤字可能改善的这个预期啊，也让大家的情绪有所放松。那即使现在美国的赤字依然占到 GDP 的 6%， 但是因为关税收入还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家对于美联储可能会开始买债的这个期待，所以市场其实对于供应的问题没有那么担心了。
看来市场的信心确实是在恢复啊。
没错没错没错。那这个就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上面。那这个收益率已经从今年一月份的 4.8% 的高位已经降到了 4.1% 以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债券收益率和利率互换之间的这个利差也已经大幅的收窄了。那这个利差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峰值，那现在已经缩小了一半，就现在只有 0.16% 左右。
诶，那这个借贷紧张局势的缓解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这个就体现在这个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曲线的趋平啊。那比如说这个30年期的国债和两年期的国债的这个收益率的差已经从9月份的 1.3% 降到了现在的大概 1% 左右。那这个就是说明投资者对于持有长期债券所要求的额外补偿在下降，那这个也直接的缓解了这种紧张的局势。
看来这是一个挺积极的变化呀。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不光是在美国啊，在英国也是一样的，就是英国的这个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和互换利率的这个差距也从四月份的0.4%降到了现在的0.25%。那这个也是因为国债最近表现非常的强劲。那同时还有就是美国、英国还有日本的这些决策者们都在缩短他们的债券的发行期限，那这个也帮助减轻了市场对于这种长期债务供应过剩的这种担心。
哎，为什么美联储会决定要停止量化紧缩呢？
因为有一些迹象表明，就是量化紧缩正在给这个短期的融资市场造成一些压力。那美联储重新的进入到这个购债的市场，主要是为了满足银行对于增加准备金的需求。
哦，
那这个其实和他们之前在金融危机之后所进行的那种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哦，所以这不是又一轮的量化宽松？
对，这个并不是量化宽松。对，因为量化宽松它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为了应对危机而设计的一个政策，但这个的话其实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持一个充足准备金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的速度也会跟名义 GDP 的增长速度是大致一致的，而不是像量化宽松那样会让这个准备金的比例大幅的跳升。
哎，那这个结束量化紧缩会对市场上的一些交易策略有什么影响呢？
嗯，这个其实已经重新点燃了很多对冲基金非常喜欢的一个交易，就是压住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和互换利率会趋同。那这个交易其实在今年早些时候的时候因为美债收益率的上升而惨败而归啊，很多投资者都不得不平仓，然后造成了很大的市场波动。
现在这个交易又开始有吸引力了。
对，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美联储结束量化紧缩的这个预期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面已经吸引了新的资金进入到这个交易当中。
哦，
对，但是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情况好像比几个月之前大家担心的要有所改善，但是它依然是处于一个不可持续的高位，而且美国的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例可能在这个十年的末期会超过意大利，所以这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还是让市场比较担心的。
对，所以今天咱们聊了这个美联储可能在明年年初要扩大资产负债表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持这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那虽然说这个短期之内对于市场焦虑的缓解以及对于一些交易策略的这个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长期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债务问题依然是一个大家需要去关注的问题。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